上呢，跟大家来谈婚姻的功能啊，也可以说是婚姻的目的。我们做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啊，也都期待它能够发挥一些功能。那起初神在创造人类之后，为我们人类来设立婚姻，到底在神的设计当中，他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能，对配偶双方都有很大的帮助。那神所设计的婚姻的功能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在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应该首先要清楚明白的，也是要让我们在座还没有结婚的青年预先能够先明白。那你明白了神所设计的婚姻它的功能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找到一个可以跟我们来配合，对我们的婚姻真正有帮助的一个配偶。那神所设计的婚姻的功能或是目的呢，它有属世的层面，也有属灵的层面。如果今天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在选择婚姻的对象，他在过他的婚姻生活，他不会去考虑属灵的层面，属灵层面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功能，他只是活在这个世界，所以他眼睛看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生活，他要求他的同伴他的配偶跟他一起过这个属世界的这个生活，所以他没有信仰的部分，他也不会有属灵的价值观，他也不会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的婚姻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他的婚姻里面呢，他不会加进说我们将来两个人要一起在天国，因为他没有这一种属灵的眼光啊。但是呢，起初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为亚当配合了一个配偶，亚当他是有信仰的，他是认识天上的神的，他是敬畏神的，所以神就依照亚当这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应该过什么样的婚姻生活才能够帮助他在信仰上面呢来扶持，也才能够符合神对于婚姻的期待，对婚姻的功能目的的一种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去看，去了解神对我们人类的婚姻他到底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导。他希望我们不是只有今生今世的一种属世界的生活过得很好，也不是只有两个人说你情我愿，两个人就甜甜蜜蜜过一生，不是只有这样还要从信仰，从永恒的角度，从属灵的价值方面来看婚姻的功能。那也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从圣经来查考婚姻的功能，可以作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过婚姻生活的弟兄姐妹呢，有一种经营婚姻的目标可以追求。可能以前我们在结婚之前呢，还没有听过有关这方面圣经比较完整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已经一头就栽进了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那现在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好的事情随时都加入，好的事情随时都追求，它永远不算迟。怕的是说我们永远不知道说圣经对于我们婚姻所教导的功能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昏昏噩噩迷迷糊糊就过了一辈子的婚姻生活，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尝到婚姻它所要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很多很多的功能。所以我们的婚姻呢就会变成说它的内涵是很单薄的内涵不会变成是很丰盛的一种生活。 那这样就有点可惜。原来神设计婚姻，他给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啊这种属灵的目标，可以达到婚姻要到达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啊，虽然已经进入婚姻生活了，或者是说我们曾经有婚姻生活，现在没有婚姻生活啊，也许我们在做前面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还没有进入婚姻生活，那现在就要先装备这样的正确的婚姻观，具有这种正确的观念，将来你在选择对象，将来你在经营你的婚姻，将来你对于你的婚姻的期待，你对于婚姻当中你要提供给你配偶什么样的帮助，你现在就有概念了。那你现在有这个概念呢，你会朝向这个目标来准备，你会先把自己准备好，在信仰上，在属事方面，你都能够把自己装备好，那你就有负责任的能力，你有负责任的这一种责任心啊、哦，那你把这些带进你的婚姻当中，那这个婚姻就是成熟的，这个婚姻就是美满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有很多的大小朋友还没有结婚哈、哦，也是要来听这个道理啊、哦，你不要想说现在孩子很小哦，听不懂，他们很早熟，他们每天看电视啊、哦，看那个韩国连续剧。哦、看台语的剧场，他们都提早早熟啊。他们你问他什么是叫做这个男女朋友，什么叫做啊婚姻爱情，他可以跟你谈上半天啊、哦。虽然他有一些懵懂无知啊、哦，还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可是他对于婚姻的概念，对于婚姻是什么呢？他会比我们当时候跟他们一样年龄哦，懂得更多哦。我们以前都是。浑浑噩噩嘛，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很单纯嘛，也没有电视看啊，也没有手机可以滑，是不是啊？也没有连续剧可以看啊，哦，都是很单纯的。但是现在小孩子他得到一种资讯上面的刺激呢，很多啊、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哦，好，那你们要认真听。聚会晚的时候，传道要问你们，那要问什么题目？就是问我现在要讲的，啊、哦，好不好？你们前面这些啊、哦，有读书的哦，还在读书的，哦，啊，那答案呢？其实答案就是在我们第一页最底下，第一页最底下不是有一个婚姻的功能跟目的吗？我们就是要讲这个部分，哦，那讲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几个目的哦。小弟再讲一次哈、哦，就是可以成为我们青年哈、哦，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预备正确的婚姻观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婚姻的功能，就是给你有正确的婚姻观，然后呢也可以作为以后你在挑选啊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的参考。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才能够达到这个婚姻的功能，得到婚姻这个功能的帮助哦，你就要先了解哦。那在第三个呢，是给我们已经结婚的夫妻呢，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要经营婚姻的一个目标啊。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啊，之前不一定有听过比较完整的这一方面的道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听了以后呢，你再回去对照你的婚姻，哎呦，我的婚姻是不是只有这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啊？我达到的功能只有这当中一部分而已。哎呀，还有很多还没有去开发。哎呦，还有这么多的方面呢、啊，我都没有去留意哦。哎，你就可以往这方面再去发展，那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哦。这个婚姻生活，它的内涵会变成是很丰富的，哦，那不但是很丰富，它当中有很多的喜乐，有很多的乐趣，有很多的帮助，哦，所以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再检验一下，现在所过的婚姻生活，到底跟我们圣经所说的有没有差距。那差别在哪里？我们去把它改变、改善。哦，那你看了这些婚姻的功能跟目的以后，你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一定会更加的坚持说，我要在主内联婚。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题目的目的，因为你要达到这一些目的跟功能呢，你就是唯一选择主内联婚。不然的话，你等一下看一看， 如果不是一个主内联婚的婚姻，你要达到这五个方面的功能跟目的，不可能。那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五个方面的功能，那我们的婚姻只是在世界上的一种快乐而已，属灵的价值没有，而且也没有永恒的意义，也不会有将来救赎的恩典的这一个福气。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好我好大家好，你爱我爱大家爱，然后死了就没有了，只是一种人性中很自然的爱，没有办法突破变成一种属灵的爱，只是两个人的力量去拥有这个，去追求这个爱情，那就没有办法有神的力量进入。那他靠自己的智慧去摸索，有时候方向会错误，就没有圣经的真理来引导给你这种智慧。所以你要选择，你要过哪一种婚姻的生活。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婚姻真的能够达到这五方面的目的跟功能，那这个婚姻才是可期待的，这个婚姻呢才是能够造就彼此，这个婚姻才能够提供给我们真正属灵的这个价值，而且是永恒的价值，也是一种将来在天国救赎恩典的价值。不然的话呢，只是这个世界上的。好，那没有神在这个当中，就是只有两个人打拼，那人的力量人的智慧都是相当有限。好，那我们先讲有哪五方面的意义呢？第一个是什么？远传，对不对？这个不是广告不是什么台湾大哥大远传啊，什么中华电信远传就是传言传言就是生眼下一代生眼下要传宗接代，一直传下去的意思那第二个呢？互助。第三是什么？分享第四呢？成圣。第五，奥秘。那每一个呢都有三个方向，都有三个面向。所以五乘以三等于多少？十五，有十五个功能。那你就会想说，那你现在过这个婚姻生活，你达到几个功能如果能够达到十五个功能，那就感谢神了，也恭喜你如果你这十五个功能只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还没有追求，那就要加紧努力，这是你的权利。你可以在婚姻当中得到这十五个功能跟目的，可以得到这一种十五个的帮助，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呢？哎呦，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但是要尽义务，要去追求，尽义务才能够享权利。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明注意听不要打瞌睡等一下问你们有那个讲义的拿出来看讲义拿出来看拿出来看对呀，比较有印象印象比较深刻你不要想说等一下传道问他们不会回答，他们一定会回答是不是你是不是会回答？是啊，一定会回答，会回答，但是不一定正确，一定会回答，对不对没有关系，一定会回答，而且一定会正确因为大家都会认真来听好，第一个眼传，眼就是生眼下一代的意思传承的意思。那要传承什么？传承生命如果眼传你念得不是很清楚，你就说传承传承什么生命呢？三种生命所以结婚以后呢，你的任务要传承三种生命。哪三种生命呢？第一种是宗族的生命，家族的生命。家族就是说你这个家族家庭阿公犹大生我的爸爸犹大生哑巴再来生你，再来呢你以后结婚再生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再一直先生下去，这个叫做宗族的生命，肉身上的生命。那第二种呢，不是说把孩子生下来你还要把信仰给他所以他也有信仰的生命肉身的生命， 而且他也有信仰的生命，这个信仰变成有生命，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用信仰生你的儿子，用你的儿子用信仰生你的孙子。所以有三种生命，一个是家族的生命，一个是信仰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呢，侍奉的生命。信仰就是说我有认识神，我敬拜神。那侍奉呢，侍奉就是进一步的，我们这个家族不是只有把传宗接代一直传下去而已，我们也把信仰一直传下去，而且呢把侍奉一直传下去。阿公在教会里面做圣工，我的爸爸在教会里面做圣工，我也在教会里面做圣工服侍神，我的儿子将来也是做圣工服侍神，我的孙子将来也是做圣工服侍奉神，是这个意思的。那这样会不会回答传承？传承三种生命。好，来小帅哥，你看要叫小帅哥才理我，来你跟传道讲一下，要传承哪三种生命？传承要传承哪三种生命？第一个篮球生命，第二个棒球生命，第一个是什么？宗族生命，是不是啊？第二个嘞，第二个嘞，信仰啊，第三个嘞，侍奉。哦，对，你们都，你看我说你们一定会回答，而且会回答正确。三种生命，那我们要看圣经，印象会比较深刻，也解释以后也会比较清楚。这个我们跟外邦没有信耶稣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哦，外邦没有信耶稣的人哦，他们只是在传递那个宗族生命或是家族生命，就是肉身的生命，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们不会去讲说什么信仰生命要传下去了，什么侍奉生命要传下去，不会。但是我们会有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神为我们设计的这个婚姻，就是以亚当他认识神的这个人，他应该要怎么做的。我们今天也是跟亚当一样认识天上的神。那我现在问哦，如果你要达到第一个传承的生命，传承生命的目的，要不要在主内联婚？如果没有在主内联婚，你要把信仰的生命传下去，不容易哦。对方他不让你把孩子带来教会哦。哦，那既然没有办法传承信仰生命，那有没有办法来传承侍奉生命？没有办法。所以刚刚传道有说，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五方面的功能，你会吓一跳说，哎呀，神教导我们要达到这五方面的功能，那第一个功能传承生命，那我当然就是在主内联婚才有办法达到啊。第一个，那其他第四个先不要讲，光是第一个要传承生命，不是只有肉身哦，信仰的生命也要传下去啊，侍奉的生命也要传下去啊，那就是要找一个同信仰跟我们一样是在主内联婚的。那这样不但传承宗族生命，传承信仰生命，传承侍奉生命。好，我们来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28节，来翻开啊，对照圣经印象比较深刻哦。创世纪第一章28节啊，28节啊，来翻到了哦。好，大家一起念哦，哦，大家一起来读啊。创世纪一章28节，预备开始。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神造亚当夏娃以后呢，就是把这个世界的管理哈，这个工作哈，交给他们啊。那为了要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啊。如果没有生养下一代，亚当老了就没有办法继续管理了，他死了就没有人来传承这个工作。那你会想说，哎呀，人类很辛苦呢，神造人就好了啊，让人在那边享受福气就好，为什么还要去这么辛苦的工作呢？还要这个管理这地呢？因为这个是神创造的，那要有让他有一个在秩序，有秩序的，有规律的这样运转下去，这个万物才能够滋生多多， 然后才能够一直的传演下去，才有规律，而且呢一直都能够啊传承。那为了这样呢，所以人也要传承，生命也要传承。所以婚姻有一个功能，就是要生养下一代。那但是不是每一对夫妻结婚都能够怀孕，可是我们不能够说我结婚哦，我立志我不要生孩子，除非哦，除非说自己的身体哦，这个夫妻两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是不适合来怀孕，不适合怀孕，当然那就要经过检查，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感谢领受神赐给我们下一代，顺其自然的去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下一代。那现在呢，我们说家庭计划、生育计划，合乎圣经的、不违背圣经的方法，我们做生育的计划可以，但是你不能够从根本去说我就是结婚我就是不生孩子。纵使是你可以生孩子，你说我不要生孩子，那这个就是跟神的旨意就是违背了。我们基督徒啊哦，我们适合怀孕，能够怀孕，能够生育，你就家庭计划，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没有关系，啊、哦！但是你不可以说，我绝对不生孩子，不是因为你不适合怀孕，不是因为你不能怀孕，是你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意愿上面去对抗神的旨意，那这样不合乎神的旨意，这样明白哈？明白啊，那有一些夫妻呢，年轻人他结婚了好几年，啊，他不是不想要有孩子，是因为有很多原因嘛。虽然他们也是有祷告啊，尽本分啊，哦，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怀孕。那就这个事情就交托给神了，你就祷告啊，哦，祷告啊，主耶稣啊，我要孩子啊，你帮助我啊，哦，那如果主耶稣没有把孩子赐给我们，哦，夫妻两个人呢？啊，或者是不适合怀孕的，因为可能有一些特殊状况，啊，或是不能怀孕了。但是我们应该要把那个小爱变成大的爱。教会里面的小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啊，这是主耶稣给你一个任务啊，你可以去爱更多的孩子，你可以去帮助那些有很多孩子的家庭，你可以很励志的说，我来当将中来教育的教员。那这些孩子学生都是我的孩子啊，你把他当成我的孩子来照顾啊，来教育他啊。将来他在教会里面可以成为重要的工人，那这些也就是你的孩子啊，就是你属灵的孩子啊，哦，那所以基督徒对于这个结婚以后生孩子这个观念，我们是很清楚的，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使命嘛，哦，但不是说你有使命，每一个人都适合怀孕，每一对夫妻都可以怀孕，但是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哦，用我们自己去决定，从根本去断然的拒绝神给我们的这个任务，这样主耶稣不高兴。好，我们总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个宗族生命的传承。那第二个信仰的生命怎么传承？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十五节。旧约圣经1124页，1124，旧约圣经1124页，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好，十五节，好，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十五节开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哦，他这里讲到说，神要一下子造十亿的人口都没有问题，一下子造100亿的人口也没有问题，可是神只有造亚当一个人，再从亚当的肋骨呢造一个配偶，那就是说亚当就是神的儿子，那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抽出一根肋骨来生出来造出来的，然后他们这两个人结婚又生下一代，一直传到我们今天。神的用意就是说，他要从一本造出万族，从一个本源，神就是一个本源啊， 然后亚当也是人类的第一个始祖，是希望从这一个由神而来的这个生命呢，一直传递下去，都是得到虔诚的后裔。这个虔诚就是说，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来敬拜神。为了让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系统一直下来，让他们不但得到宗族生命，也有信仰的生命一直传递。可是我们今天人类他已经走偏了路啊，已经不是走在神的路上了。所以今天这个人祸天灾哦，频繁哦，然后罪恶堕落哦，这个道德也沉沦啊，非常可怕的，因为离开神的道路了。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神就是要透过我们在主内联婚，把宗族生命传下去，而且我们也把信仰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一直传下去。那这样代代，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每一代都是信耶稣的，都是敬拜神的，那不是很好吗？啊，如果断了呢？哇，那就很可惜了。如果到我们这一代，你没有把信仰传下去，你有后裔，耶稣把后裔是后代给你，但是你没有把信仰传下去，就到你这一代就断了。然后你的儿子以后呢，到你的妈够以后，哇，哎呀，那时候不是很遗憾吗？啊，我们将来怎么去见耶稣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将来怎么样去对我们的犹大斯雅基呢？哦，我们的亚爸，不好意思啊，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有历史的任务，哦，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你就是要把宗族生命传下去，也把信仰的生命传下去。那不但这样，还要侍奉啊。我们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啊、哦，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啊，这个是约书亚他快要离世以前哦。他对百姓所吩咐的，而且讲到他自己的这种豪情壮志啊，豪情壮志。十五节啊，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他要离世以前对百姓吩咐啊，他带领百姓攻进迦南地啊，再把迦南地分十二支派给他们啊，哦，土地分给十二支派啊，所以是一个历史非常伟大的人物哦，他是继这个摩西以后呢。伟大的一个民族的这个英雄啊，来十五，我们读十五节啊，十五节开始。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管人怎么选择，有人可能离开神了，但是约书亚他要离世以前，他最看重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他要离世以前呢，他所讲的话一定是他最看重的，是他一生以来他觉得说最重要的。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跟我们的家庭哦，我们一定要选择侍奉耶和华哦。他要离世以前呢，啊，这个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哦，一只鸟它要离世以前哦，它那个叫的声音很哀怨的声音，哦，表明它很哀怨哦，哀伤。那一个人呢，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哦，一个人要离世以前，他所说的话就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他想，我跟我们的家庭，就是我已经把这个要传下去，我的家庭也是跟我一样做同样的选择，我们就是要选择侍奉神，哦，这个就是第一个传承生命啊，三种啊，好，那讲第二个功能，互助就是得到帮助啊。那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啊，哦，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写的是什么？神看亚当一人哦，独居不好。他一个人独居不好，不是他这个人不好，是他独居的状态不好，他孤单的这种情况不好。不好不是这个人的道德上的不好，是孤单的生活，没有人去跟他作伴，没有人去跟他帮助，所以就不够完美。哦，亚当被造的时候，神看为甚好，神造人是用他的形象造人的， 所以人有神的形象，从这一点来看，人是尊贵的，人是完美的，但是他一个人独居不够好，所以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呢，要得到帮助呢，也有三个方面的帮助，三个方面，我们都讲三个方面的帮助，有属事属灵的哦，这样才完整哦。这是我们有信仰的人所追求的，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只是追求属事的，所以只有单一一个而已。但是我们属灵的人呢，五个里面呢都各有三个面向，属事跟属灵的层面，所以加起来有15个。那你说他们只有单一的五个基础，他一定不会比我们有15个基础的来得稳固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为什么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离婚率比较高，他们的怨偶率比较高，因为他们就因为常常在换那个伴侣，然后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一国一国二国三都一直上去啊，很多小三啊，小三还不够，还有小四啊。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的婚姻很单薄啊，那个基础很，就是他们那个钢筋哦，都是一寸的。那我们呢？我们这个是六寸的钢筋，那当然是很坚固啊，是不是？他们在婚姻里头得到的那种帮助只有五个层面的，我们是15个啊，所以他会更羡，就我们这个更值得羡慕啊，更值得拥有，更稳固啊，更甜蜜啊，更美满啊。那我们今天就是有信仰的人啊，我们就是要追求15个啊。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用口述的啊。那第一个呢，生活上的帮助，生活啊，这个丈夫跟妻子哈、被造的时候，男女大不同，男生女生不一样。男生的特性就是说，他比较粗线条，可是他比较果断，他比较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他比较能够有承担，他抗压性会比较强。他遇到那个困难的事情呢，他会一直想办法去解决。啊，所以有很多家庭里面的重大的事情，就是由男生这个丈夫来处理。那女人她心思比较细腻，她想的比较深，她想的比较细一点，她有阴柔之美。那男生呢是阳刚之气，阳刚之气跟阴柔之美呢就两个互相搭配，所以男生是一个半圆，女生也是一个半圆，然后这两个半圆就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圆，这样的话呢在生活中就可以得到帮助。所以通常男主外女主内，男生在外面就抛头露面，就是一直的顶着太阳顶着风啊，挡着雨啊，好像屋顶一样，我们的父亲好像屋顶一样，屋顶可以遮住太阳，可以挡风挡雨。那妈妈通常就是扮演的在家里整理家务啊，煮饭啊，那小孩子心里有什么样话呢，大部分都是跟妈妈说，因为爸爸他在外面工作啊，有时候爸爸情绪比较不稳定啊，他比较没有耐心，但是当女人的他们比较有耐心，所以孩子通常都会找妈妈。那这样的话互相搭配啊，男主内男主外女主内啊，就是说两个人互相搭配，这个是生活上的。那在工作上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啦，丈夫他在上班啊，那妻子他不能够说先生的工作我一概不知啊，他在工作上得工作中所受到的这个困难呢，这个太太也要鼓励他哦，帮助他提供一下意见啊，哎呀你这个工作好像怎么做比较好啊，诶对哦，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诶因为有一个帮助哦，这个是工作上的。但是不是只有这样，信仰上也可以帮助啊。所以有一些妻子比较软弱，大部分都是丈夫比较软弱了哦，丈夫他信心比较软弱，比较忙，然后就不太会看重聚会，或是信仰对他来讲他比较不会追求。但是因为有一个好太太把他拉住，好像那个风筝啊，风筝你把它放到天上去的时候，你靠着那条线啊，所以其实先生好像是那只风筝，那太太好像是那条线，有这条线呢把丈夫就拉住，虽然他飞得很远很高，但是有一天也要收线啊，把他收回来，收回到家里来哦。太太的关心就像这一条线一样，太太的带导就像这一条线一样。 哦，用圣经互相勉励，为他祷告。哦，有时候在教会听到好的见证，跟他分享。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在信仰上帮助他了。以前小弟负担过一间教会哦，有一个弟兄他是开那个连结车的，很忙啊。他从小就信耶稣啊，但是他为他的工作哦很忙，他没有参加聚会，反正下班回家就很累了，他就倒头就睡了。啊，人家要帮他介绍婚姻的时候啊，教会的那个介绍人啊就说：“哎呀，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很热心，在教会也是当系负责的，很热心啊，司琴啊，当教员啊，哦，还有很多洗刷打扫的事情什么，他很热心啊。”哦，那已经30岁了，还没有结婚，哦，啊，教会的负责人就说：“要不然就介绍你们两个好不好？”啊，那个弟兄有点不好意思说：“啊，我又没有参加聚会啊，那这个姐妹很热心，我不好意思啊。”啊，负责人说：“哪有什么不好意思，你是有信仰啊，但是只是说比较不热心聚会啊，你也不是说去犯什么罪啊，哦，那现在有一个太太来帮助你哦，你可能信仰会进步哦。”然后就跟这个姐妹说：“你要不要帮助这个弟兄，他本性很好，他只是比较忙，忙了以后很累，回家就是睡觉了，就休息了，但是他本性很好，他还是有信仰的。”啊，这个姐妹说：“好，我要跟他结婚。”很大的爱心呢，哦，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说哦，都是好的选好的。哎，啊，结婚以后哦，结婚以后，夫妻两个人都一起来聚会。他太太就说：“哎，你要带我去教会聚会啊！”哦，他就带他来了。带他来，本来要头转的就要走了。他说：“哎，你怎么叫我来？怎么不跟我进去呢？”人家会说：“我们刚结婚就吵架啊，怎么太太来，先生没有来？”哎，这个太太也是很有智慧啊。他说：“好了好了，我陪你进去聚会了哈。”啊，这样久而久之就很习惯啊，就变成习惯，大家都很熟了。啊，然后就开始发起热心，就安排领诗，再来安排翻译。哦，他说：“我不会翻译的，我圣经道理也不熟啊。”可是因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参加聚会哈，那家里又有在查经读经啊，所以很快的他就可以当翻译了。哇，大家都看到说：“哎呀，这个姐妹真的不容易。”哦，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本来不是很热心的另外一半呢，因为他的配偶很热心，他可以带他起来。所以其实我们在婚姻上呢，对我们来说，信仰是有加分的作用，会有加分的作用啊。哦，你今天不是找一个主内的话，你是找外面的话呢，信心软弱又找没有信耶稣的，那就变成扣分了。你本来已经剩下59分了，结果又被这个外邦的人把他拉过去呢，就剩下30分了。后来你看下一代都不会来信耶稣了，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那个帮助，信仰上的帮助很重要啊，哦，就是说婚姻的功能。那现在我们就要想哦，我们的另外一半现在是不是比较少参加聚会？你就想到说，哎，我们婚姻有一个功能呢，在信仰上要帮助他呢，那我怎么帮助他？你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来感化他，你要有更大的爱心为他祷告，感动他，哦，感化跟感动，哦，那不要跟他吵架，你跟他吵架，你要斗嘴啊，吵架就变成让他更加感冒，一样是感，哦，但是感冒就不好了，要感化跟感动，哦，啊，为他祷告。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啊，哦，一个姐妹啊，她就是这样啊，先生不冷不热。哦，而且有时候还一直讲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的太太都是默默承受，哦，很客气的，然后就把他带到祷告当中，主耶稣啊，我的丈夫这样，他信心软弱，他现在又对教会有意见，啊，我怎么办呢？哦，啊，他祷告，主耶稣就感动他，说你要用更大的爱去帮助他，你要感化他，所以他表现得更好，啊，他的先生很不好意思呢，说我的太太这么好。哦，这么热心啊，我怎么这样哦，他就跟他太太就一起发起热心来了。这个是互助。好，我们讲第三个。那你要得到信仰上的互助，你当然也要找主内联婚啊。如果不是主内联婚，你看怎么办？好，啊，第三个分享。分享。哎呀，神造人哦，我们人会一直说话，就是在分享啊，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就是沟通哦。所以神在设计这个婚姻的时候，不但是让他们作伴来得到帮助，也是分享哦。要分享什么？第一个分享爱情，哦，箴言5:15所说的， 说你的妻子好像那个井水，好像泉源，你要不断的去开发她的爱情，而她就分享爱情给你。所以可以讲分享有三个方面的分享。第一个是分享爱情，你不可跟其他的异性去分享爱情啊，就是你结婚，就是你心里有多少的爱，你的感情对着你结婚的配偶来发出，来跟他分享啊，他也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两个人在爱里面就互相激励啊，这个心，这个爱情就得到满足。好，因为情有所归，情有独钟，我心里有所爱的人，我这个万般的啊爱情的这种话语呢，我都可以对他来说啊，当然不能够对其他人说啊。所以你找到一个对象，就是结婚的对象，你把这个百般的爱都给他啊，这个是在爱里面的一种满足啊。那分享还有一个是什么？成就。所以在这个传道书，我们这个都有引圣经，传道书四章的九节，他说两个人哦一起工作，就可以得到劳碌所得的，所以分享那个劳碌所得的果效啊。因为前面我们讲到在工作上互相帮助嘛，那你工作上互相帮助，不是只有分担工作上的压力，只有分担在工作上的一个困难，不是只有这样。因为你们两个一起去分担工作，在工作上互相得到帮助，所以当然有了成就，有了果效呢，两个人就可以一起来分享。哇，那这个是最快乐的事情啊！啊，连外面的人都会这么说嘛。所以他说哦，那个分担的忧愁是减半的嘛。哦，你看一个人他有忧愁，他有一个好朋友跟他一起分担，他忧愁就变成是除以二啊，就是剩下一半啊。可是现在呢，有工作有果效，你带回来跟你所爱的人一起来分享。分享的喜乐就是加倍的，加一倍啊，加一倍。哦，这个丈夫在外面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也买回来跟太太一起分享。太太说：“哎呀，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是啊，你就是我所爱的人啊。”“那我工作这么劳累，得到这个美好的果效，我当然是带回来跟我所爱的人，我最爱的人一起来分享啊。”“哦，我不是跟那个外面的那个狐狸精在分享啊。”有一些男人是这样哦。他工作有果效哦，他不是带回来跟他家里所爱的人一起分享，是跟那外面的狐狸精还有那个小狐狸，因为狐狸精也会生小狐狸嘛，对不对？一开始还否认说那是他的孩子，后来才改口说好像是啊，尊重女孩子的这个决定啊，怎么就会有这种新闻出来嘛，是不是啊？最近的很夯的新闻不是这样吗？哦，那你会觉得说很不应该啊。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信仰，所以我们感情是专一的，就是爱我们所爱的人。那爱情就是给我们所爱的人，你有工作的果效带回来跟你所爱的人分享，那是人间最快乐的事情啊。而且人间哦，最不应该的事情就是你把你的钱没有带回家去跟狐狸精分享，那家有糟糠之妻啊。你这个妻子在家里哦，哇，三更半夜还泡牛奶给孩子吃，啊，还要换尿布，啊，还要为他洗澡，啊，要煮饭，还要清理这个家务。结果呢，你这个人在外面赚钱啊，拿去跟狐狸精分享，那不应该啊。那我们在主内，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分享你工作的果效的成就，得到加倍的快乐。那第三种分享是什么？体验呢？就是信仰啊，都是讲到信仰的体验呢。信仰的体验就是能够两个人彼此造就啊，哦，听到一个好的道理啊，或是说信仰上他有一种体验，生活中他有一种感动感想，哦，就跟他的配偶来分享啊，他也分享他的心得，你也分享你的心得，那是不是两个人就互相扶持，两个人就在这个婚姻里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哦，那就把你的心里的话都完全讲出来，哦，对方也领受了你的心意，那你也领受了他的真情，那这种婚姻不是很值得人期待吗？所以夫妻，哦，要找话题来沟通，哦，来谈论啊。有时候，哦，那个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哦，不要妻管严，不要管得太严格了啊，哦，这个不要管得太严格了。 比如说为什么呢，比如说其实我的传道娘啊，她喜欢吃冰淇淋啊，去年小弟也有讲嘛，哈、哦，有没有买冰淇淋给太太吃啊？有没有？今年跟我再帮你们要回来啊。哎，传道人喜欢吃冰淇淋啊，那我们知道说吃冰淇淋，体重会增加嘛，啊、哦，那我们上次也有说你要忘记太太的体重啊，所以你买冰淇淋给她吃，她会很感动啊。哎呀，你不是说不能体重太重啊？那个当然是开玩笑的啦，只是说一下话。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怎么忍心说不让你吃呢？而且我特地买了这个冰淇淋来给你吃啊。不过冰淇淋不要常常吃啊，血糖会升高啊。那这个冰的东西哈，冰冷的东西对身体也是比较不好啊。那如果喜欢吃冰淇淋，不要每个礼拜吃，每个月吃一次就好哦。记得那个哈根达斯的有没有？哈根达斯的一球80块啊，偶尔买一下好不好？不要舍不得啊，每一次都是买那个20块的小美冰淇淋。不要嘛，买一次的那个哈根达斯的哦，德国的那个好吃的哦，或者是说那个巧克力糖。先生如果看到太太来吃巧克力糖，说：“哎呦，你那个体重会增加哦。”不要，你有一次你就买那个巧克力糖回来给他吃，他会感觉说：“哎呀，以前吃巧克力你都一直念东念西的，怎么这一次还特地买巧克力给我吃？”因为那个白头发的有来福音州讲。降息呀、啊，哦，他有说哦，偶尔哦，开放一下妻管严，夫管严，不要管得那么那个严格。哎，你会想一想，有时候哦，买一个一点点太太喜欢的东西，他会高兴。那表示说我们有在乎他，在乎他所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我有放在心里。虽然因为健康的问题，没有办法每天每次都是这么吃的，但我并没有忘记。因为你把他放在心上啊，你真的把太太放在心上，他就是你的心上人啊。女人，我跟你讲，我有试过很多次的。女人哦，女人最好骗的啊，不要讲最好骗的哈、啊。女人最容易感动了。女人要怎么样容易感动？你让她知道说，你把她放在你的心里，她会很感动。比如说啦，我们当传道哈、哦，我们都有皮夹子嘛啊。你看我们一出来就4天5天了、啊。那如果明年可以出国的话，明年我一出去有时候都1、2个月、3个月才会回来啊、哦、可能因为有计划的，明年7月以后到12月大概只有空档啊，回来1个礼拜马上又出去，大概都2个月、2个月，就3个梯次，那半年就差不多占满了。那你要怎么样让他知道说你有把他放在心上？除了说买他喜欢吃的东西，偶尔给他惊喜一下，像这种比较长时间的分离哈，我会让他知道说，我有把你的相片放在我的手机里面。他说：“哎呀，你把我相片放在手机做什么？”啊，我说：“当然不是辟邪要用的啊，不是要赶鬼用的啦。”我要让你知道说，我有把你放在我心上，虽然不能每天都见面啊，到国外去了。但是我有想起你，有把你放在我心里，不能常常见面，不能常常这个联系，因为到外国去的时候那个时差不一样啊，哦，我们台湾的晚上那边是白天啊，那边那天的晚上这里是白天啊，哦，没有办法联络啊，哦，但是我让你知道我有把你放在心上，哦，放在手机里，像这样出来4天，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其实有一点点逗趣啦，哦，像。今天干弟兄啊，他帮我照了相片。我很少自拍的，我不喜欢自拍啊，因为哦，这个风景这么漂亮啊，这个摆一个白头发下去就把这个画面都破坏了，所以不喜欢自拍啊。但是有自拍的话，或是有别人帮我拍的话，我就会传一张相片回去啊。啊，那我会写什么呢？不是说我很想你哦，啊，我是写说怕你想我哈，传一张相片给你。好了，虽然这是一种生活乐趣哈，但是他会给你一个贴图，什么贴图？吐舌头的贴图。但是你会知道说，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女孩子都是这样啊，你跟他讲这些话哈，他跟你吐舌头啊，是不是啊？恶心，还要跟你写恶心，可是他高兴在心里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女人呢，很容易感动啊，你让他知道。你有在乎他，他就知道说你的心也在他心上。好，
好了，这个就是分享啊。哦，好了，讲第四个，成圣。婚姻就是要让两个正式进入婚姻的人哦，能够追求圣洁。那追求圣洁也是三方面的圣洁，身心灵的圣洁。也就是说，结婚以后呢，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呢，忠诚。那个忠诚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忠诚，不是只有说我的身体没有去跟外面的女人接触，哦，心也是一样啊，你的心不可以污秽啊，身体不可以污秽，心也不可以污秽，灵性也不可以污秽啊。所以结婚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有爱的对象，你的爱情都是对他发出，哦，那你跟他结婚以后就是夫妻就是一体的生活，就一体的关系，所以这个身体呢就圣洁，不会去找外面的人乱来，哦，因为有我们结婚的配偶，那你的爱情也都是给他，所以心里不会再去找另外的人，不会再乱想，哦，那另外灵性怎么解释呢？灵性就是说夫妻两个人结婚以后，哦，其实就好像那个石磨，磨石有没有？以前在磨那个糯米的，我们是用捣的，用打的嘛，哦，啊，那个木杆啊，那个白浪啊，哦，自己骂自己白浪，比较不会让你们骂，你们骂我白浪就不好了，哦，我们这个白浪啊，我们这个白浪也是这样啊，我们以前都是用磨的啊，不是有石磨吗？上磨跟下磨就转啊转啊，啊，所以他们就有做一个比喻哈，哦，台湾的这个老人家他就说，夫妻好像是你磨酒磨啊石磨，在磨那个石磨，那为什么？因为哈，哦，两个人互相造就彼此的信仰。比如说呢，结婚以后哈，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忍耐？结婚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忍耐。我最近还看到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男生他说哈，我以前哈都没有信仰呢，或我自从结婚以后我开始有信仰了，我相信哈有天堂，我也相信有地狱，我以前都不相信有地狱哦，我结婚以后哈，我深深的相信哦。真的有地狱，为什么？因为他像我们昨天讲的嘛，结婚以后他很不幸福啊。啊，为什么结婚很不幸福？因为要很多要忍耐的啊。所以他以前他说他不相信有地狱，他结婚以后他相信有地狱了啊。那我们结婚以后不要在我们的家里啊制造地狱，我们应该把家里变成天堂、天国。哦，那夫妻两个人一定会有很多的磨练哦。互相磨练操练哦，因为要互动嘛，互动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意见收回来啊，哦，为什么太太要顺服丈夫啊？为什么丈夫要用舍己的爱来爱太太啊？叫我舍己哦，我是男人，我一家之主，为什么要牺牲哦？啊，这个太太就说，明明是你错啊，我学历比你高呢，我 IQ 比你高呢，哎，我赚钱比你多了，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哎，要磨合啊，圣经说的道理，如果先生用舍己的爱来爱太太的话，太太她会很放心，哎呦，我的丈夫什么都要牺牲呢，那我去驯服他很妥当啊，我很放心啊。所以先生你一定要做到让太太她很放心的来驯服你，那既然太太这样来驯服我们，我们当然就是要表现出舍己的爱来啊，丈夫都用舍己的爱来爱我们了，我们没有理由不驯服他，那是不是两个人就在这个他应该守的道理，哦，圣经对丈夫的要求，对太太的要求，那个道理呢，就借着两个人的互动，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在磨合的过程，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学习了这个道理了，那灵性上就会成长啊，灵性就会成长，所以婚姻也是提供这样的功能。好，我们讲最后第五个，奥秘。奥秘的意思是说，婚姻本来就是一个奥秘，他要让我们去体会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奥秘，所以如果我们有过婚姻生活，我们就能够比较直接的，哦，去体会出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如果不是结婚还没有结婚的，你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身体，哦，我的头跟我身体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如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如同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就是让我们去体会，就有三个层面的体会，去体会奥秘。就说，哎，很奇妙哦，我的头跟我身体，哎呦， 他们会不会互通？他们会不会打电话？头会不会打电话？身体打电话？没有啊。但是为什么能够一气呵成，能够合一？
哎，这个构造，生命的构造很奥妙呢。
然后就是用你自己的头跟你的身体怎么去搭配，去想象说，哎呀，夫妻也是这样啊，这么奥妙啊，啊，基督跟教会也是这样的奥妙啊。
哦，这个头跟身体呢，分属在这个身体当中啊、哦。
那丈夫跟妻子他本来不认识，哦，不认识，那这个头跟身体怎么样的沟通呢？那丈夫怎么会跟这个妻子结婚呢？很奥妙啊，哦，哎呀，一样是讲呆案的话，但是为什么从复兴乡嫁到这边来啊？为什么从这边嫁到复兴乡去啊？中央山脉隔绝呢？为什么我们被耶稣拣选啊？耶稣为什么是拣选我，不是拣选这条街的那边的人啊？是不是啊？楚河汉界嘛？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拣选他们进入真耶稣教会？可能以后会啊，为什么是我们先被耶稣拣选到真耶稣教会？啊，为什么丈夫会跟这个妻子结婚？哎呦，奥妙哦！然后本来两个不认识的人，竟然要凑在一起，而且变成夫妻一体的关系。我们本来不认识耶稣，也不是我们拣选耶稣的，是主耶稣拣选我们的。结果我们跟他要连结成一体。更奇妙是什么？这个本来不认识的人，这个丈夫竟然要为我牺牲啊！我本来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拣选我们以后，他用牺牲的爱爱我们，他牺牲生命来救我们呐、啊！哎呀，我何德何能，值得他这样牺牲生命呢？我在复兴乡为什么值得我们这个英雄人物来这样为我牺牲呢？哎，你就会去想很多，就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头跟身体的关系，它有很多奥秘。它最终就是要让我们去跟主耶稣建立那种属灵的一体关系。但是它借着每个人的身体，我们这样还没有结婚嘛，就用我们头跟身体去体会。那结婚以后又多一个层面啊，多一个夫跟妻的这种关系去体会，目的是要让我们去体会基督跟教会那个真理。哎呀，太奇妙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明白说，哎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婚姻的五方面的功能，每一个都有三个面向，所以五乘以三就变成十五啊。如果这十五个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去追求，就表示说夫妻两个人是建立在十五个基础上面，很稳固，也表示说夫妻两个人他们从十五个方面得到帮助，所以这个婚姻就是很幸福，很期待。我很期待说我在婚姻可以得到这十五个帮助哦，那是不是这个婚姻的内涵就很丰富啊，很丰富啊，好像你吃了一个满汉大餐啊，满汉全席啊，不是吃一包泡面啊，一只泡面就是只有用开水泡一下而已，你吃了满汉全席的这个好吃的东西，那这个婚姻会更加的甜蜜啊。然后你看一看，要达到这些目标，你要主内联婚啊，不然的话他怎么可以理解那个基督跟教会？你跟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他怎么知道基督跟教会什么关系啊？你没有跟一个，你如果不是在主内联婚，你怎么去达到灵性互相的来得到成圣呢？你如果不是跟一个主内联婚的人在结婚的话呢，那怎么去分享那个属灵的体验呢？所以归结点哦，就是要在主内联婚讲这五个目的，就是在主内联婚啊，已经结婚的用这个再检验一下，做目标再追求哦，还没有达到赶快再努力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的目的啊，我们就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哈、哦、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哈、哦、好，我们再来唱诗442首。